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现在来开始读经班，大家一起到天父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喜欢读经的弟兄姐妹一起到你的面前来参加读经班，愿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好的领受从你而来的指教，使得我们能够预备行在您眼中所看的好事。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上一个星期呢是讲的是大家读的是撒母耳记的12-21，今天呢这个星期我们是要继续往下撒母耳记的12-31。实际我们可能会从21开始到31。那么撒母耳记的主题呢是偏离神的道路，实际是以色列人从神主到君主这样一个过渡。我们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读经，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大家一起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原则是归正的，教导人学艺都是有意义的，教导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么我们读经呢，就是为了要使得我们预备好来行这个神眼中看的是好的事情。那么撒母耳记的主题金句，我就挑两句来读吧。耶和华喜悦的是什么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23。耶和华看什么呢？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呢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看内心是看什么呢？我们通过上一次的学习，我们知道看的是内心是不是听从耶和华的吩咐，是不是去遵行而不是看别人。也就是说看我们忠于不忠于神，而不是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上一次知道了大卫的人生呢有7个阶段，我们已经讲过了牧人，大家都读过了这个牧人大会，那么是小的时候受膏者大会是撒母耳膏的大卫听从神的吩咐拣选了大卫，然后呢有战士大卫，他打败了哥利亚是吧，然后呢他当了战士长，当了千夫长，然后呢受到了以色列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可是这呢引起了扫罗的嫉妒扫罗觉得他的王位可能会不稳所以呢总是千方百计的要除掉这个大卫，结果大卫就开始逃亡。上次我们看到他第一个逃亡的第一站呢是到了挪伯，那么到了祭司亚西米勒那里那么逃亡的路上呢他没有吃，亚西米勒就给了他5块那个圣饼是吧，我们知道圣饼呢是只能给祭司吃的，但是因为大卫这个逃亡亚西米勒就拿这个圣饼给他，还拿这个放在他那里的那个哥利亚的刀实际是那个大卫打败了哥利亚以后把那个刀放在他们那藏在他们那边，那么呢也把这个刀交给了大卫。好，上一次呢我们读到这个地方那么这次我们从这个就讲这个逃亡者大卫，刚好是我们这个21章到31章。那么我们现在来看21到31的这几个7个这个标题，我们要是认真的读7个标题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标题非常有意思，像那个章回小说的那个目录是不是，比如说你们要读三国演义或者读水浒传，是不是会看到这样的章回小说，是谁写的呢？王牧师是王牧师写的，写得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把这几句都看好了以后，其实主要的内容是这21到31这11章的内容呢就已经都知道了正好呢就是大卫在逃亡的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从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心，大卫在最困难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能够信靠上帝，完全的信靠，单单的信靠神。好， 那么第21章上回我们已经讲过，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亚西米的门。那么有一句话上一次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亚西米的门有一个人、是在那个就叫做陈宰是吧，实际是扫罗的一个官啊，在那里啊，刚好我看到这个官呢会起到一个很坏的作用啊。那么大卫从亚西米那里继续逃亡的路，那么他到了就避到腓力斯去了。为什么呢？他觉得避到腓力斯那里呢，扫罗就不能够抓他了是吧，因为已经离开了犹大人，离开了那个以色列这个边界了。结果呢到了腓力斯那里，腓力斯人并没有收留他，他被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人是扫罗身边的人是吧，因为相当多的妇女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人就去告诉这个亚基啊，告诉这个王啊，腓力斯的这个加特王说，你看这不是以色列国的大卫王吗？国王大卫吗？其实大卫是国王，不是国王对吧，但是呢被他们这么一个谗言，结果这个亚基就不敢收留这个大卫了。然后大卫怕他们被杀呢，开始装疯啊，这个装疯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亚基王一看，我们这里疯子还少吗？你快走吧，我不要你了。哎，没有把他杀了。然后大卫听到以后呢，就非常害怕啊，非常非常的怕了。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场面下面，大卫写了诗篇34。如果我们要看诗篇的话，我们看到诗篇34就这么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实际是在亚基面前装疯啊，被他赶出去就做这个诗，是吧？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就不来读这个，因为内容非常多啊，不来仔细的来读这个诗篇。后边那个大卫写的诗篇非常多，非常多，都是在艰难困苦，好多都是在艰难困苦之下，他表明自己顺服于神啊，信靠神这样的一个内容。好，到了大卫从被亚基赶出来了以后，他到了哪里呢？到了这个边界那里有一个亚杜兰洞，他藏到亚杜兰洞那里去了。这个亚杜兰洞为什么会有那个洞呢？就山里面它有一些那个依山的那个洞，可以藏很多人啊。结果呢，到了那个洞了以后，他的父亲、他的弟兄就都到他那里去，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里说反手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了大卫那里。那么大卫做了他们的头目，有400人。好，这样呢，神就为大卫预备了，在出逃的过程当中，神为大卫预备了勇士。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受到逼迫、遇到困难的时候，实际上是神怎么在锻炼我们，在考验我们。同时，神也为他预备必要的一种力量啊，必要的条件。关键的一点，你必须得有信心、信靠。我们也会遇到困难，甚至也会遇到严重的困难、生命危机的困难。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就不怕，什么都不怕。神也会为我们呢预备好一切啊。所以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想到，哎，这个是神考验我们，信，我们一定要信靠神啊。那么，在亚杜兰洞里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极其困苦的场面，有了很多的人到了那个大卫的身边。结果呢，亚杜兰洞是非常艰难的，生活非常艰难。哎，可是大家听到歌声，哪来的歌声？你知道大卫呢是个诗人，他会写诗，他会弹琴，他会唱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大卫的诗57篇，在这个诗篇里面57篇142篇啊，都是非常的艰难困苦的场合下写下的这个诗篇。我想大卫写的诗应该有非常非常多，都是流传下来能够被收集在这个诗篇集子里边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已经非常多了吧，大概有个6-7篇还不是更多是吧。那么实际都是很多都是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里有一句话，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恩厚恩待我。实际就是说很多的人到了他这里来。 我们看到这个耶稣降世为人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凡劳苦重担担了劳苦重担的人是吧，到主前来。那么这里呢，大卫也是很多这个心里苦恼的人都聚集到大卫那里来了，是不是有点像呢？有点像的，实际大卫 是一个预表是吧，但有一点区别，为什么呢？耶稣到世上来是主动的去寻找世上的人，主动的去拯救我们大家是吧，拯救整个世上的人。而大卫这里呢，他并没有去主动去寻找，而是很多的人都聚集到他这里来啊，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呢把他的父母远途的送到了那个摩押，父母兄弟送到摩押，而且大卫自己呢在摩押的山寨里边住下来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加德到大卫这里来了啊，本来先知是撒母耳是吧，可是他离开的那个地方离开的太远了，结果呢有一个先知加德来了啊。所以我们说大卫是得到了勇士又得到了先知，那个先知跟他讲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为什么呢？神叫他往犹大地去，因为你是将来要当犹大王的时候，你老就住在摩押地，你不可能去接这个王这个班了是吧。结果大卫就离开那里到了哈列的树林，哈列树林在哪里呢？比起亚伯兰比较往下，等会我们会来看这个地图啊。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第七节，二十二章的第七节说，那个扫罗队左右的这些人说，便雅悯人呢、啊、你们要听我的话，听听这句话啊，要听我的，为什么不听神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这句话其实是用利益来诱惑他身边的人说，你们跟着我，我让你们当官啊，我给你们好的优越的生活，是这样的意思吧。好多人就聚集到他，因为他是我们说，当然很多人跟着我，但是我们看大卫不这样，很多人聚集到大卫身边，大卫要求的他们的是什么？听神的话，经常带着他们祷告是吧，经常唱诗，他并没有要求他们说你们跟着我，我给你们做什么做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跟着大卫。好，我们再说一句，加德这个人呢，是我们撒母耳记这个二十五章以后的作者之一是吧，有两个作者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啊，他记录下大卫的这个事迹。好，我们来看这张图，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啊，大卫最开始在基比亚，就是在那个扫罗的身边啊，后来呢后来扫罗要杀他，他就逃往拉玛。拉玛是什么地方呢？是撒母耳住的地方啊，他到了撒母耳那里，然后大卫派了人到撒母耳去，要想去杀他，结果那些人都受感说话，扫罗自己去了，他也受感说话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卫就觉得不行，我得走，然后呢就逃跑啊，逃到了什么呢？挪伯这里来。挪伯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看见祭司亚西米勒是吧。好，然后从亚西米勒那里呢他又继续逃跑，到了哪里呢？到了加特，加特王雅吉那里是吧。然后加特王并没有收留他，因为什么呢？当时有人说谗言哈，出卖告诉那个雅吉，这个大卫是什么什么杀了很多人的啊，结果大卫装疯啊，然后很快的他就被人家赶走呢，他就到了亚杜兰洞是吧，在那里呢得到了四百勇士啊。然后呢他送他父亲他们到哪里去呢？冲过伯利恒一直到了摩押，非常敏感啊，我是记在你到了摩押以后呢，遇见了加德，加德告诉他你赶快那个回去，于是呢他们就来到了哪里呢？到了哈列的树林，我不晓得能不能看见我这个指针，哈列的树林能看见吧。好，到了哈列的树林里边，其实那不是一个地方，是很大的一片地方啊。我们等会儿会看见啊，看见那个金伊拉，然后呢再往下呢看见西弗，然后看见马云的旷野。以前我们读马云的旷野很难记住，现在我们就容易记，马云这个人有点好记了，跟我们这个马云没有关系，但是马云的旷野 然后到亚喇巴是吧，最后呢跑到这个尼基拉，尼基拉呢是在死海的边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个高地，但是呢死海边上一直滴下去，滴到这个海平面底下几百米的落差非常的大啊。好，等会我们会看见他们住在那个非常艰苦的一些地方啊。再往下这张图我们还要看啊，因为这个大卫的逃亡路线实在非常长。好，那个刚才我们说以东人有一个以东人啊，叫多伊是吧，他是那个大卫那个扫罗的臣仆了，结果他是个以东人啊，结果他告状说你看亚西米勒给他这样给他那样。好，扫罗一生气说你派人去把那个亚西米勒抓来，抓来了以后还不算，把他杀了。结果大卫的臣仆不干，然后大卫说多伊你去杀，结果多伊去杀去，因为他是个以东人，他才不怕呢是吧，他不怕那个祭司，这些祭司都是神高立的祭司哦，一下子杀了85位祭司，他不算，把那个祭司城里的人全给杀了，只剩下一位逃跑出来了，是那个亚西米勒的儿子叫亚比亚，他逃到哪里呢，逃到大卫。哎，结果呢祭司被杀光了，神也就离开了那个扫罗了，然后亚比亚他到了大卫那里，大卫反而呢得到了勇士，得到了先知，又得到了祭司，然后大卫可以呢遇到事情就可以求告神，就可以问那个神什么样的指示给他。结果扫罗也求问神，上次我们说了求问谁啊，求问那个原来那个你立的那个孙子是吧，结果神不理他啊，神已经离开他了。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当时这个腓力斯人啊来攻击这个基伊拉、啊、基伊拉在哪里呢，刚才我们看到在那个他们住的那个哈利树林的那个北边啊，住在西北边，那么离得实际上不远，地图上看着比较远吧，可是实际是不远的、啊、那么大卫就求问神我们该不该去啊救援他们，神告诉他们赶快去，你必须得救援是吧，看见那里的人受难了赶快去救援，可是一救援非常容易就救援下来了啊，把这个基拉解救下来，以少胜多，400勇士打败了10000人、啊、可是呢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他们本来在那个哈利的树林里面藏着，扫罗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吧，一打完了以后扫罗就知道了啊，这些人在基拉，那么呢扫罗就派人呢要去打这个，然后基拉的老百姓怎么样呢，他们是会因为大卫就拯救了他们去保护大卫呢，还是要去出卖大卫呢，这个非常稀奇，其实大卫去求问神的时候神告诉他们，告诉大卫扫罗一定会来，然后基拉的居民一定会卖了你，不晓得我们大家怎么想，我们会觉得怎么会恩将仇报这个犹大人，是有点怪怪的是吧，但是大家要学大卫，大卫并没有对基伊拉这些老百姓感觉到非常的愤怒，而是怎么呢，自己逃跑，他本来就在逃跑是吧，救下来了基伊拉以后他没有待住呢，他就跑，基伊拉恩将求报，可是大卫并没有因为这个呢就把基伊拉杀光了算了，没有，他自己呢知道这个神告诉他基伊拉人会把他交出来了以后呢他就跑了。这个是和约拿丹，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丹呢是扫罗的大儿子啊，是一个将军了，有很多赫赫战功啊。然后呢，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约拿丹跟这个大卫结盟是吧？有几次那个结盟，哎，这回他又来了啊，因为那个大卫呢又回来的时候跑到西弗的旷野，然后呢住在那些树林里边，然后约拿丹过来见大卫啊，他找到大卫了以后告诉大卫。神一定会保佑你啊！不可能这个大卫会被这个扫罗抓住，所以呢他告诉这个大卫这样一个信息啊，稳定这个大卫的情绪，还是大卫呢坚固下来，所以这个约拿丹真是不简单是吧，在患难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交情是非常的深，过命的交情，如果被扫罗知道那个扫罗要杀他对吧，结果有一个人出卖 出卖大卫啊。他们到了西佛的树林里以后，西佛的树林里，西佛那里有一个人啊，跑去告诉扫罗，说大卫不就住在我们这里吗？你带兵来。大卫说，那你先去，进去了以后我们跟着就来。结果呀，在最困难的时候，约拿丹呢是雪中送炭来给他安慰，对吧？然后西佛当地的人呢反而去告状啊，打小报告。结果呢，大卫会不会被那个扫罗找到呢？没啊，说神不让那个扫罗找到的大卫。好，最后呢，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告扫罗，说腓利斯人来攻打我们的那个老根据地啊，基比亚那里了。那怎么办？扫罗没办法，只好走了啊。那么这个是谁拯救了大卫呢？神啊，我们这么看，是不是神拯救大卫？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像几万人来抓400人。你如果被看见的话，那就不行了哈。特别那个，我们的圣经里面说，扫罗有时候在山这边走，大卫他们在山那边走，差一个山头而已。只要有人登在山头上，一看见那个大卫是无处藏身的，对吧？哎，可是扫罗呢，就走了啊，因为神要求他们回去。好，结果扫罗他们一看，这个地方不能待了，无论是哈利的树林和那个西佛的树林都不能待了，是吧？然后他们就走到哪里去了呢？到隐基底啊，中间有一道山叫希拉哈马西罗杰。哈马西罗杰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山隔绝了两边啊。结果大卫下到了沿海的死海的边上隐基底啊，那个地方是涨水的时候会被水没掉，水小的时候呢，那个洞就出来了。他们就住在这样山洞里面，隐基底的山洞里面，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隐基底在哪里呢？刚才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死海的边上啊。刚才从西弗的山树林啊，西弗这里有一个西弗的旷野啊，马云的旷野。然后他们逃转了一大圈了以后呢，逃到隐基底。好，我们再来看这个24章。我讲的比较简单啊，大家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因为你们都读过了是吧，所以你们都知道啊，这样提一下就可以知道了。然后有那么一次，扫罗又去追杀这个大卫，追到哪里呢？一直追到隐基底。他们听说了那个大卫在隐基底的时候，追到隐基底。结果哎，一个偶然的机会，隐基底的山洞里面，结果大卫啊，他这个部队在旁边的时候，他去大姐，结果跑到这个隐基底的山洞里面，刚好大卫他们藏在这个山洞里，然后有人告诉大卫说，那我们把他杀了，这么好的机会，大卫说不行，不杀。然后大卫就在后面把那个扫罗的衣服，因为扫罗把那个要解大便嘛，把那个大袍子解下来放在旁边，哎，扫罗把他的衣服割下一块，可是他就这样子还心中自责，我怎么可以割下人家那个衣袍来呢？大家知道那个在以色列人那个眼中，割袍等于是什么？割袍断义，是不是啊？这个在我们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是这样的说法？割袖断义了，那我跟你不来往。可是大卫就心中自责呀，我不能够这样子。然后他给他旁边说的人说，我们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什么？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神立这个大卫为王，那我们怎么能够去杀他呢？我们从这一件事情里面应该要学到一些功课。我们也会有一些心中看不得的人，我们心中把他当成仇敌。如果有机会，我们报复他一下，我们报复。在新约里边，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是吧？我们不要因为他是我们的仇敌，得罪过我，我们就先得罪他一下，不要。为什么呢？留给神公平的对待他，把那个炭火放在他头上。新约里是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炭火会放在大扫罗的头上。大卫就不去害他，结果等到扫罗弄完了以后呢，大卫告诉他，你看你的衣袍的外襟还在这，我可没害你啊。哇，结果大卫怎么样？反而大卫就对大卫说，到那个扫罗跟大卫说，哎呀，我儿大卫啊，这是你的声音吗？放声大哭啊， 说我知道你必要做王。他已经知道神是要让他做继承王位的，说我以后就不杀你了，我不杀你。大卫跟扫罗怎么说？你出来这赶谁呢？不过是赶一条死狗，赶一个恶道而已。所以大卫实际上是非常的谦卑啊，在扫罗的面前非常谦卑。扫罗要来杀他，他还非常把自己的身份降到非常低的。我们在看到那个被得罪的人，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能够降到这么低吗？如果我们能够降到这么低，我相信就不会起冲突。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人一句话不对冲突了，冲突了到了最后甚至拿起刀枪，拿起枪来，拿起刀来，是吧？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像大卫那样，不要我们自己实行审判，让神实行审判就好了。为什么原因呢？当然大卫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得罪我们的人是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好讲，是吧？除非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即便不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得罪任何人。好，结果呢大卫那个宽待了扫罗以后，扫罗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哎，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了以后，我们想着扫罗是不是就改了？扫罗这个人不听神的话，这个神的灵不在他的身上，他也说一些好话，是吧？可是过后他就忘，稍微过一个后他就会忘记，然后这样的事情会反复发生。我们这里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我已经原谅他一回了，好了，是吧？哎，过去经过一回他又得罪我了，我们要不要原谅他？新约里面说我们原谅他七次行不行？原谅他77次行不行？实际上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原谅他无数多次。好，我们来看第25章、那么神已经阻止了这个大卫不要去流人血，可是大卫毕竟还是人，他不是神，对吧？大卫的心里面仍然有这种人性在里面，有时候会那个，就跟我们不能跟大卫比，但是我们可能比大卫要差得很多。遇到事情的时候仍然会忍不住，我们在这个25章里面会看到，大卫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旷野里面，在一个这样的洞里面，是吧？他的生活会非常困难，但是他身边有400个勇士，所以他还是保护周边的人。哎，我们知道这个大卫身边有了400个勇士，那么大卫可以当山大王了，是吧？当一个山寨的王，当强盗头子可以吧？去抢，去掠夺，那么他也可以活下来。但是大卫不，为什么呢？他是神的高立的人，是不是？所以他心中装的神，他能保护周边的群众，不受腓力斯人的伤害。结果呢，他自己到了有困难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能够通过这个神的这样的考验，就是保护周边的人而不去欺负他们啊，这个是神要求我们的，就是做在神眼睛里面看来是好的事情。然后他没有了东西了以后呢，他反而去求这个当地的一些富户，说你能不能支援我们一点粮食啊，支援一点那个物资。当地有一个人叫拿巴啊，加密有一个拿巴。那个加密不是那个我们原来看到过的加密啊，不是北方的加密山上的那个加密，是当地的一个小地方的加密。有一个富户叫拿巴，说有家里面有几千头羊几千头牛，是吧？这个人是很富的。那天他在那边剪羊毛，结果大卫派了人去说你能不能谁求你随手起点赐你仆人和你儿子大卫。这大卫是不是非常的会说话啊，非常谦卑啊，赐给你的仆人你的儿子大卫。结果拿巴怎么说，我们来听听拿巴怎么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竟然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可多了啊！我岂可将饮食为我修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这句话气不气人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和人有矛盾的时候，你看不起人家的时候，你是不能够骂人家的。哎，这个拿巴也没骂人吧？他骂了吗？他找人痛脚踩，说这逃跑的人可多了，被主逃跑的人可多了。 他没说大卫是，但是意思是这个吧。哇，跟人相处，把人的过去的历史搬出来骂，这个是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的，是吧？尤其在家里边，夫妻两个，如果你整天找着你的爱人说这个话，你的家还有安生的日子过吗？哎，结果大卫的信息坏掉了，他告诉他身边的400个勇士，说我们把他打死算了，一个不留，我们把他全给打死。我们保护了他那么久，是吧？他居然一点东西都不肯给我们，还骂我们。哇，这个事情糟糕，是吧？所以我们说大卫的心里面，他实际上也有像我们一样的一些毛病。为了什么呀？神在考验大卫嘛，看着大卫能不能改过，是吧？要做一个神喜欢的人，一点毛病都不能有的啊！如果有这个毛病，你怎么当个王？这个当普通的神的子民都难，是吧？哎，不过在这个时候，就在大卫要动怒，要率领人去打，要去杀这个拿巴的什么拿巴的夫人啊，拿巴的妻子叫亚比该出来了。亚比该阻止大卫，那么怎么阻止呢？向大卫的脚前俯伏下拜，带着丰盛的礼物去送给大卫。哎，结果呢，就把大卫怎么样化解了大卫的怒气。这个亚比该这个女人真的是非常的精啊，又聪明啊，又美貌又美丽啊，这个人是个非常聪明。我可不可以这么说？是所有我们妇女应该要学习。特别是当你看见一个人非常生气的时候，如果你谦卑下来，你告诉他你别这么做，把他给说服，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是吧？所以亚比该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那么王牧师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把亚比该讲的一篇话拿来给大家读一遍啊，在这个读经班上仔仔细细的读一遍啊，经文清爽，这是王牧师写的啊。亚比该的绝妙好词，我这里用了王牧师的一句话，叫黄娟幼妇外孙究极。有谁看到过这句话吗？黄娟幼妇，这是有一个13岁的男孩在一个楼上写了这么一篇词啊，是新奇的一个楼啊，是一个观景楼，我忘了是什么楼的，谁看见了呢？是蔡邕，你知道蔡邕吗？蔡文姬他爹，他看见了以后，啊，这个字写的真好，他就写黄娟幼妇外孙究极。然后这件事情写完了以后，曹操和杨修有一天到这个楼上一看，啊，蔡邕，曹操把蔡文姬接回来的是吧？他知道这个蔡邕是个大学问家，他一看呀，竟这么八个字，说的是什么？杨修很厉害啊。杨修说我知道，我要跟你说啊。曹操说不要让我想，想了两天，曹操想成了啊，这是说这首词写的是绝妙好词，我不解释，你们慢慢的思考，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谜语来解啊。结果我们来看看这亚比该怎么说啊。亚比该见到大卫了以后，把这个匍匐在地上叩拜啊，然后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婢女向你进言，求你听婢女的话，把这罪归我，求你听啊，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把自己的丈夫叫做坏人拿巴，因为他出口伤人，是吧？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称相称，这拿巴是什么意思？拿巴就是傻蛋啊，混账傻蛋这样的意思啊。好。他为人果然与患，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这句话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大卫看见了那个扫罗，你都有机会杀他，你都不杀他，是吧？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报仇，那你就别去报那个拿巴说几句话的仇，是吧？可是他都会说话，他表扬大卫，对吧？你既然都不杀扫罗了， 你就别指望那个，别去杀那个拿巴了。要你的仇敌像拿巴一样，那个拿巴是个蠢的要死，你的仇敌都蠢的要死就好了，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亚比该接着说，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你跟随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实际是饶恕拿巴的罪过，是吧？他把这罪过都归到自己啊。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说你只要饶恕了拿巴，你的家，自己的家，你就会被坚固啊。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亚比该真的很会说的啊，不是为你自己，是为耶和华啊。并且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的，虽然有人起来追捧你，那么多人追捧你，行诉你的性命，但是你的性命在耶和华神那里蒙保护，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亚比该说话啊，如包裹在宝器一样，你是个宝器，被大家包裹，是吧？神保佑你，你不会受到敌人的迫害的啊！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弃，如用鸡弦甩之一样。这句话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大卫用鸡弦打败了那个哥利亚，是吧？他每句每句里面都是在表扬这个大卫，是吧？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说允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候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这句话说多好，你只要不亲手流无辜人的血，如果你去杀了人了，你杀了又是无辜人了，当你当王的时候，你心里觉得难过吗？他又表扬这个大卫，又说神要立你为以色列的王，是吧？然后又说你现在没有犯错。好，最后说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并，这个是什么意思？求你想起我说的话啊！只要你当了王，你就想起我曾经说过这个话，你不要犯错。这个大卫听了这么一番话了以后，感觉这个亚比该实在是太好了，是吧？亚比该告诉这个大卫，你生气不要犯罪啊！你哪怕生的再大的气啊，希望你当晚上就过去，说他免得觉得良心有愧。那么我们呢，我们读了这么一篇东西了以后，我们也应该蒙神恩典的人，应当请心底里饶恕我们自己的弟兄，或者说饶恕那些得罪我们任何人。这是非常好的一篇。不过不一定是妇人对先生，也不一定是妇女对那个男人，男人对妇女也一样，是不是也一样？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了这个圣经里面这么一篇绝妙好词，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想法，是吧？不久以后拿巴死了。拿巴是怎么死的？耶和华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啊！你看这个神他会报复这个人啊，不需要那个大卫自己去动手。然后结果大卫反而去向亚比该去求亲。亚比该说的，我情愿做婢女，婢女洗我主的脚。这样呢，亚比该就嫁给了大卫。哎，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啊？大卫好像有过结过婚了吧？他起码有过一个米甲。然后上次我们是不是看到他还有一个雅辛的了，是吧？是，他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他怎么又娶一个啊？可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很多啊，是一夫多妻制。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知名的人物都是一夫多妻制，是吧？连那个亚伯拉罕都是，雅各也是，雅各几个？四个，是吧？扫罗有多少？很多。什么人最多？所罗门是不是神非常喜欢的一个智慧的人？多少个老婆？还没看啊，我们还没有读到。你们要往下读的话，700个夫人，700个妻子。还不够，400个妾，上千数呀！哎呀，不得了，好事情吗？圣经里面真的是神，真的是要求我们一个男人可以娶多少个老婆的吗？不是， 为什么呢？在创世纪里人就那个创世纪啊，一开头圣经的第二章就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与他们联合啊，与不是与妻子们联合，与妻子联合。人要离开父母，与谁联合？与妻子联合，两人连为一体，不是很多人啊。所以神要求的是一夫一妻呢。要是读到新约，我们会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七多书都这样说。选一个执事只能跟一个夫人的丈夫，做一个夫人的丈夫才可以做执事。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徒，哪怕你是国王，你只能有一个妻子，是这样的吧？有没有看见现在的国王，或者是过去的几百年里面基督徒的国王，一个人有几个妻子的？只有不容许啊，不容许，甚至不可以离婚。为什么呢？神配对的是吧？这是神让我们连在一起，你怎么可以离婚呢？当然现在的人是可以离婚的，是吧？并没有说不可以离婚，感情不好了可以离婚。但是圣经里边仍然说，如果你离婚了，他去跟别人了，仍然你是犯了奸淫罪啊。所以这个基督徒要非常的小心，非常小心，一夫一妻制啊，绝不可以乱来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第26章。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大卫得了勇士是吧，得了先知啊，得了祭司亚比亚他是吧，然后又得了一个夫人。好，我们来看这个第26章啊，神的仆人大卫的公义和忠心啊。结果扫罗又来起兵来杀大卫，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撒母耳去世。撒母耳去世以后呢，扫罗就没有什么惧怕了。哎，他讲撒母耳高立了谁，我不怕了，我们又去打啊。结果又有了刚才说过的一遍，又来了一遍，是什么样的呢？是大卫带领了亚比筛去摸那个扫罗的营盘，半夜的时候结果就摸进去了。那个亚比筛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说法，是洗罗亚的儿子。洗罗亚是大卫的姐姐，她有三个孩子，一个叫亚比筛，一个叫约押，一个叫亚沙黑。这三个人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都是勇士啊，都是勇士。亚比筛我们马上就看到了啊，大卫带着他去摸营，那个约押后来是当了元帅是吧？那个亚沙黑呢是被那个扫罗的那个元帅给打死了啊，但是都是那个勇士。好，结果大卫带着亚比赛去摸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着了，那怎么回事？没有放哨的吗？真的没有，连放哨的都睡着了。然后他就直接就穿过那个他们那个元帅，跑到了扫罗的帐篷里面。哎，结果这个有那么几句话非常有趣啊。亚比赛看到了以后说什么？亚比赛对他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容我拿枪刺他。”一枪就行，不用再死。大卫说什么？不可以害死他。为了什么原因？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哎，那么大卫去干什么？警告警告这个扫罗而已是吧，并没有想要害他。哎，结果他把什么东西拿出来了呢？把那个大卫的那个手下的枪啊，把枪把什么东西拿出来了是吧，然后呢又去告诉这个扫罗，先是告诉那个叫什么亚尼亚是吧，告诉亚尼亚，你看你这个守卫，你守卫的不好啊，让我给摸进去了，我把那个扫罗身边的东西都拿来了，你这个守卫要负责任哦，这个大卫是王啊，你都不保护他的安全。结果扫罗一听见了以后哇，又痛哭流涕啊，痛哭流涕，说什么呢？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你回来吧，我不杀你了，我不杀你了，我是糊涂人，大大的错了。哎，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大卫回不回来啊？大卫是绝对不回来了。大卫说什么呢？我今天24节啊，说我今天看重你的生命，重看你的性命，那么愿耶和华呢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啊！大卫是单单依靠神啊，其实 看到神能够拯救大卫，而不是靠扫罗，是吧？不回到扫罗，要是真回去的话，扫罗过来两天怎么样？又得杀他了。好，那么这个一章是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同样的事情会有两次，两次这个大卫饶恕了那个扫罗，可是大卫还是有点不放心，为什么呢？他们住在隐基底那个山洞里面，是吧？周围的旷野，结果说扫罗要是再来的话呢，我们无法抵抗。哎，结果扫罗又一次逃到这个腓利斯地区，跑到加德王那里去。哎，这一回加德收留他们，600多人收留这个加德收留他们。为什么收留他们啊？当时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加德王不知道扫罗要想追杀大卫，这回知道了，说大卫这一小小子部队怎么样呢？被那个扫罗追杀，所以他就收留他们，觉得收留他们对自己有好处啊。哎，还把他放到哪里去了呢？放到一个城市叫希格拉啊，把一个城市希格拉交给了大卫。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希格拉一直到后来都变成了犹太人的一个城市了，原来是腓利士人的城市。结果大卫在希格拉的时候呢，假模假式的去打一下腓利士人了以后呢，告诉那个亚基啊，告诉亚基说我们打的是犹大人啊，我们把犹大人打了以后呢，把他的掳物呢，我们拿来献给亚基王。哦，亚基可高兴了啊，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一支部队了以后，你看反而就好了，是吧？然后有更多的人呢，都聚集到这个大卫那里，为什么呢？大卫有那个城市了，是吧？更多的人来了，可是不是在我们这一章里，是在哪里呢？历代志啊，历代志的上里面12章1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希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去帮助他打仗。这个大卫又得到了勇士。其实大卫逃到加特王亚基那里啊，然后给他几个，这个不是神所欢迎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告诉他你别去那个别的地方，是吧？应该在犹大。但是神仍然是出手保护他，然后又让那个勇士们到他那里。这是什么原因呢？考验这个人，锻炼这个大卫。大卫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大卫以为逃过了扫罗的追杀，他遇到的难处不比那个少。为什么呢？我们马上就看见为什么呢。这个腓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会打仗，这个时候大卫就艰难了，怎么办？他如果是站在亚基的身边，帮着亚基来打这个以色列人，那他这个以色列王不要做，是不是？成了公敌了，成了叛徒了，对吧？这个是非常为难的。可是亚基王非常有趣，你来吧，来吧，你来帮我的侍卫打。啊，这个大卫怎么办啊？我们看见这个图上面有啊，大卫又跑到了那个跑到加特，然后呢又到了希格拉，是吧？这个时候两国开战的时候，大卫就很糟糕了啊。我们要把这个叫什么，划分两头啊，摁住一头先不表啊，然后来看看这个扫罗怎么办。腓利士人去打扫罗，结果扫罗啊，因为神不在他这一边，他很多人呢、啊，他几十万的部队呢，他打不过腓利士，他害怕。为什么呢？老百姓都害怕，腓利士人又高又大，是吧？然后腓利士人有战车啊，这个扫罗没办法了，想起一个招来，想起什么招呢？去交鬼，问一下神，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自己身边那个祭司去问神的时候，就神不答应他啊，不搭理。结果他就去化妆打扮了以后呢，跑了好远去求人，求交鬼的妇人。结果出来一个事情，你们都看到了哈，第28章说这个交鬼的妇人居然把撒母耳给找出来了。他看到了一个什么人出来呢？他看到了那个一个穿长袖的啊，这个穿长衣服的人。结果扫罗一听，这是撒母耳，马上就低下头磕头，就问啊，那么我在这个打仗会怎么样？结果他认为的那个撒母耳就说，你一定会死，以后你的儿子们都会死。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成了这个圣经里边的一大疑问，一大疑问。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呢，这是神要撒母耳出来告诉他，就是他看见的真的是撒母耳；一种认为绝对不是，神要想告诉扫罗什么事情，不需要通过交鬼，交鬼是神就不容许的，绝不容许的。然后呢，死人也不会跑到地面上来。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已经过去已经看到了，诗篇里面说人死以后灵魂在阴间不会到世界上来，那怎么会有撒母耳的灵魂跑出来？不可能。这两种看法，那么两种看法到底哪一种对呢？难说，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呢？撒母耳，那个撒母耳，那个所谓的撒母耳居然说对了呀。可是在我看来不一定说对了。为什么呢？扫罗是乔装打扮走了好远的路，简直是个非常狼狈的来见这个女的，是吧？这个老妇人招鬼，那个扫罗看见了鬼吗？没看见，他是听他说了，是吧？他就认为这就是撒母耳，然后呢说你会死的，你的儿子都会死的，是真的吗？扫罗信吗？并没有，扫罗没信。为什么？他还是去打了，本来说你要死的那你逃跑嘛，对吧？他还是去打，一直到打死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个扫罗看到的不是扫罗，也不是什么那个真正的教诲有什么用，我们要小心的，小心的啊！就是有的人认为他看见的就是一个撒母耳的灵魂啊，其实并不是，并不是，应该说是邪灵看见的人的灵。为什么这样说呢？历代志上十章十三节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又因为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就这么说，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是个大错，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不是那个邪灵使他被杀，是耶和华使他。好的，那么这一次打仗呢，我们简单一说，是真的，这个真的就打死了扫罗，是真的被打死了。结果我们再回来再来看，大卫被迫要跟加特王雅基出战，结果啊临阵的时候有人说，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啊，这个人是扫罗那儿过来的，他要是万一出卖我们呢，临阵的时候他反过来要打我们呢啊，结果雅基王一听，对啊，就把大卫赶走了，你回你的喜拉去吧。这样倒反而怎么样？解救了大卫了啊！这个困境被解救啊！喜拉危机这么解救，谁的能力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神，神尽管允许了这个大卫自作主张逃奔到腓利斯去，但是神仍然出手解救他。什么原因啊？因为大卫始终还是听神的话。每一件事情他都祷告啊，都祷告，都站在神的一边，尽管他仍然是人，他会犯错误，聪明反被聪明误。哎，结果呢，这个大卫就真的是高高兴兴的带着他的600人回到格拉，结果呀，提格拉被亚玛利人血洗，被亚玛利人全部都占了，然后把所有大卫的妻妾。所有600人的家属怎么样？全部挪走了，尽管没杀，全挪走。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干了，大卫变成了众叛亲离，他手下的人要准备拿石头打死他，都是勇士哦。本来完全是忠心耿耿听这个大卫的话的，一看家全没了，要打死大卫。结果大卫在这种危急关头非常震惊啊！求问耶和华，大卫求问耶和华，我们怎么办？耶和华说打呀，打上去，对吧？而不是什么啊，就服了，就胜服了，不是啊，胜服在亚玛利人手下，不是这样。哎，结果所有的人都还是听了大卫的吩咐啊，那我们就按神的说法，我们去打腓利斯人，是吧？好，结果他们就冲上去打。那么呢，依靠耶和华坚固了自己的心啊， 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那个丧失自己的信心。结果他带去了600个勇士，等到半路时有200个勇士不行，疲倦了。为什么呢？从加特跑回到喜格拉，是吧？然后呢，又去打亚玛力人，去追这个路上非常的紧张了。600人里面留下200人，就400个人呢跟着他上去，结果他打赢了，然后呢，把所有他们的家眷怎么样？ 全部给我回来，啊，全部给我。一个不少，这是不是神的眷顾？要没有神的眷顾做不到的呀，把那个亚玛力人全部打败，还有胜者抢了不知道多少的掳物。为什么呢？亚玛力人是抢了很多他们的东西，是吧？然后跑回去，他们追到了亚玛力人了以后，很多的战利品。 这个大卫就非常有意思了啊，得了一个，这是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以后，不是光分给这400人，因为400人跟着他去打的。他说那200人留下的也得有分给谁？当地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的犹大人的首领，他说都有一份，都得有，老百姓甚至全都有。哇，大卫这个做法真是。 非常得人心啊，使得犹大的这些老百姓、这些犹大人的这些长老们，是吧？都觉得大卫应该是他们的王，是吧？非常的好啊。然后呢，大卫真的是靠着神就能得胜利。400个人，而且是疲惫至极的人，去打这个亚玛力人，居然能够把亚玛力人打。为什么呀？亚玛力人在那里烧着火庆祝，庆祝他们的胜利。 一点防备都没有，直接都打败了，直接是神把亚玛力人交在他们手上。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只要依靠神，心里坚固，我们就能够赢。在他们追击的路上，他们认不到路了，结果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向导，哪一个向导呢？一个快要饿死的埃及人，是吧？他们把这个人救了以后，答应他的条件，将来不杀他，结果就做了向导，领着他们就答应。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要没有神，怎么他能够打赢400个人？好，我们看见这个王牧师说，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恰"，是吧？看是哪一句话，"恰"意味神的恩赐啊，就是本来这个已经非常困难了，结果呢？ 因为有神的恩赐，所以呢，他们大胜的时候唯有神的恩赐，那个"恰"，王牧师说应该翻译成"唯有"，只有神的恩赐，就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唯有神的恩赐，这是罗马书6章23节说的。好的，那么我们进到最后一章31章，31章呢是腓力斯人和以色列人的一场严重的征战，结果呢，扫罗。 家破人亡啊！约拿丹和他的兄弟啊，扫罗是吧？然后以色列呢，全军覆没。这里面特别讲了一个啊，扫罗在最后的时候呢，他让他的身边的护卫说：“你拿刀杀了我。”结果护卫不敢，结果呢，扫罗自己，扫罗呢用那个刀把自己给杀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 很多的孩子了，结果3个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和麦基舒亚呢，都在这个战争当中，一起都是失去了啊。扫罗失去了3个儿子，扫罗在重伤了以后呢，也就自己伏在刀上自杀了。那么大卫这个流亡生涯呢，就到此结束。结果这个腓力斯人还非常的凶狠，把这个扫罗的。
头颅割下来，把他的这个王冠，把他的衣服全部拿走啊！然后把他的尸体呢挂起来。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基利亚比的夜行人出来了。基利亚比的勇士，哎，我们知道基利亚比都是什么人？是扫罗的娘家亲戚，是不是？我们曾经在《士师记》里看到，基利亚比的400个女的嫁给了这个便雅悯，留下来600勇士，对吧？那么呢，实际上。 扫罗自己是便雅悯人，所以呢，基利亚比人呢是他的那个母系的亲戚。结果他们一听说扫罗
被打死了，被挂在城墙上，结果他们就半夜呢过来抢这个扫罗的尸体，把扫罗的尸体拿回去。这样一件事情说明什么呢？扫罗为什么失败？不是以色列人里边没有勇士，有勇士啊，非常忠心耿耿，是不是？那为什么会败呢？神要他败，为什么呢？扫罗离开了神啊，一次一次去追杀大卫，一次一次的毁掉自己的诺言，是吧？然后呢，又去见交鬼的妇人，然后呢，过去曾经犯下，上一次我们看到那个那么多的错啊，那么多的罪，自己又他不认罪，所以神离开了他，神让他呢得到这个失败，这也是因为神要让这个大卫兴起，是吧？那么我们到了这里呢，我们看见新的一个时代，大卫作王的时代就开始。好，我们来到主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段历史啊故事。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的心，大卫和扫罗完全是两种心思意念啊。扫罗他不体贴神的心念，而是靠着自己啊在那里征战，要想杀大卫，而大卫是完全站在神的心思意念上，不为自己啊，不为自己，而是为以色列的将来。我们看到我们通过这个学习，圣灵也会充满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呢顺服拜倒在神的脚下，我们能够完全的按照神的旨意办事。愿我们读经班的同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这个读经里面得着，然后呢也闻到耶和华神给我们的福。愿神保佑我们将来的教会，保佑我们下面接下来的敬拜。将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